新冠病毒疫苗的研制可以说是空前的成功。第一个呢，速度非常之快，只用1年的时间就把疫苗给做出来了。而且呢，它的施加在全世界分发施打的速度也是极为迅速的。这当然是因为它对经济带来的空前的冲击，还有全球健康的这个巨大的影响。所以各国呢，投入了很大的资源，无论是在研制、在分发、在施打上面，这都是要花钱的。所以，当你足够的资源，包括政策性资源施加上去之后呢，这个效果就会显出来。连带着呢，我们可以看到，在很多报道当中都提到，很多其他的流行病似乎也被削弱了它的流行程度。其中经常被提到的就是流感。那因为这个 COVID-19 的疫苗太成功了，所以它导致了一个结果，就是我们对于疫苗研究似乎某种程度被这样的一个成绩给扭曲掉了，或者模糊掉了。一般性的疫苗研制是不会这么快的，两个因素，第一呢是没有这么多的经费资源的投入，这件事情太突出了，大家都很关注，舍得在上面花钱，所以这个疫苗的研制呢，已经不是疫苗厂商自身的投入回报的考虑问题了，所以有外界的帮助。第二个因素呢，因为这是一个大流行，大流行就意味着你相对做测试，找到相应的志愿者比较容易，很快就能够集齐相应的数量，并且达到你盲测当中预定的指标，比如说你那个开窗口，无论是开2次、开3次，或者到最后解盲的时候预定的指标150人啊、160人，它很快就能够到达这个要求，所以你很快就能够看出我这疫苗行还是不行，这个结果很快就出来了。而通常呢，这一部分呢，其实是非常耗时耗力的。那因为是大流行，所以这个就很容易做到的。那么钱还有志愿者、实验快，这两项呢共同的特殊条件，成就 COVID-19 的疫苗是真的是一个奇迹。所以你可以看到，到年底了啊，很多地方都在评今年的十大的科学的 breakthrough。是科学方面的重大的突破，都会提到疫苗的这个成就。然而呢，这个应该算是一个特例。今年在疫苗界，真正大家比较关注的，实际上是疟疾疫苗的发布。这是首次这么多年来，人类几十年来不断辛勤攻关的成果，疟疾疫苗终于推出了，批准了。疫苗界呢，实际上是关注三个话题。在 COVID-19 之前啊，冠状病毒这个是真的是冲击了、刷新了我们的视野。在此之前，最关注的是第一，疟疾；第二，艾滋病；第三，通用流感疫苗的设计。这是三个比较热门的话题。由于新冠病毒一来呢，就这个事情好像突然大家开始好像关注疫苗了，但这个不是疫苗界本来它的前沿。那疟疾疫苗呢，现在上市推出了，艾滋疫苗呢还会需要很长的时间路要走，因为艾滋病它有它的特殊性，我们回头再去讲艾滋疫苗方面的情况。通用流感疫苗这件事呢，实际上到19年底的时候，还是整个疫苗研究和病毒学领域非常热的一个话题，而且似乎正在快速前进的道路上，人们会不断的有看到希望，不断的传出消息，哎，我又找到通用靶点了等等，有这种新的一些研究成果出来。我们今天说一下这个通用流感疫苗。这通用流感疫苗的所谓的通用啊，就要说到流感疫苗本身的特性，就是变化多端。我们看打流感疫苗，如果是在经常愿意施打的地区，它是每个季节，就是每一年都要定期去打的，因为疫苗在变。为什么变呢？因为病毒在变。这就是我们经常会听到的那个 H 几 N 几那个组合，什么 H1N1 啊，H3N5 啊等等这样的组合。这个 H 和 N 呢，是人们对流感疫苗最容易捕捉的两个特征进行组合，用它来进行分类的一个抓手。实际上呢，并不是说 H1N1 就是一种固定的病毒，它下面还要分很多的亚型。还有很多的变化，只是呢，它们共同的特点都有 H1 和 N1 的组合。H 呢就是血凝素，N 呢就是这个神经氨酸酶。H 呢，我们现在找到的一共是18种，N 一共是11种，所以 H 比较活跃啊。现在鉴定出的这二者的组合大概有100多种，当然理论上还可以更多。我们可以看到，流感呢是分两种的，A 型、B 型，就是我们当时说的甲流、乙流，实际上还有 C 型和 D 型。那么 A 型通常会被认为影响比较严重， 它的宿主，自然宿主不只是人，比方说禽鸟，大量的都是 A 型的流感。B 型呢，天然宿主、自然宿主就是人，所以相对来说它的影响比较小。即使它出现的，一般都是地方性流行、季节流行病。但是它的致病效果或带来的这个最终的影响，现在呢一般都修正为认为跟 A 型是差不多的，跟甲流是相当的。但总的来说，甲流因为它的宿主范围很广，它其实带来的传播性等等需要预防的关注度是比较高的。为什么提到通用流感疫苗的设计？以前的就大概从60年代开始，我们就进入到现在的状态了，每年都打，每年都调配方，每年针对今年要流行的新的病毒的变体，新的 strain 毒株，我们可能要重新的设计，然后呢打这个疫苗。有的时候能蒙对，蒙的比较准的时候，比如今年流行的真的就是你疫苗所防御的类型的话，那你的防护率可能到 60% 50几，这就算非常高了。如果做的不好的话，完全没有蒙对的话，那可能连 10% 都不到。大部分情况是介于二者中间，就这么一个防护的程度。但是呢，还是 CDC 还是会希望疾控部门还是希望你去尽可能的打，避免无谓的伤亡。甲流、乙流加在一起，综合的结果大概每年会在全球范围估计能够带来30,000-560,000的死亡。但这个死亡呢，你要真的细致的去区分究竟是不是流感直接造成的，那这个又是一个比较费劲的话题了。所以这是一个大概的参考值，就是有这样的一个影响。你打的越多当然越好，可是呢缺点就是每年都要打，甚至每个季节都要打，它就是不停的在变化。它的比如说我们以这个血凝素为例啊，就是它的 HA 部分， H 那个部分。这个部分呢像什么呢，底下是一个病毒颗粒，上面伸出了这个头部血凝素蛋白，像一个棒棒糖一样。 H 呢前面是一个头比较大，底下是一个比较细的杆。这个头部主要起到抓手的作用，就是抓住你的细胞表面。而这个杆的部分比较细的棒棒糖那个棒子的部分呢，主要起到融合作用，就是当它想和细胞膜融合进入的时候，由杆子来起作用。那当然抓的那个地方是最重要的，你要能够和细胞表面的受体能够结合到一起。但是正因为所谓的生化竞赛啊，它是一个魔高一尺道高一丈的过程，你在变，人类体内的抗体也在变，所以双方都在不停的变化。我在不断的变形过程当中找到我还没有被防御的缺口，然后还能够和细胞结合在一起。因此呢 H 呢它的那个脑袋部分就在不停的改变，它又是结合的主力军，所以当然这个是最重要的一个部分。那相应的当你变的时候，人类的抗体也在提供多种多样的这种各种可能性，然后去用试错的方式去碰，看我哪个能把你给中和掉。这些抗体里面如果你跟踪，就会发现绝大多数结合的部位都是在这个 H 的脑袋那个部位，棒棒糖的那个大糖的那个圆盘的部位，去在那个上面结合，因为它是抓手部分嘛，所以在那里面产生结合中和的机会是最大的。然而也有少量的情况下是会和那个杆子的部分结合在一起，会靶向到 H 的这个部分。这个部分的特点是什么呢？杆子的部分在所有的变化当中改变是比较小的，很小，而那个脑袋部分变化是非常快非常剧烈的。人类天然感染之后产生的抗体既然主要的靶向是在那个脑袋的部分，说明在这个地方结合是最容易，产生免疫效果最容易。所以人类的相应的疫苗，你要想诱导出人的抗体，一般来说你的靶向设计也都在那个脑袋。可是脑袋呢天天变天天变，所以就导致我们的疫苗每个季节都要调整。那有没有办法做出所谓的通用型疫苗，就是不要天天改变，我能不能做出一种疫苗对今年用明年用后年也可以用。那当然人没那么贪心了，说我可以一下一劳永逸，说着管十几年。现在我们能期望能管两年三年都行，就是能跨一个季度，这个都可以大大降低成本。也就是说你能够针对不止一种亚型，能对两三种四五种，或者是当然越多越好了，十几种亚型能够起到不同程度的防护作用，但是是共同的作用，一种疫苗打下去这就很好了。因为这样就可以大大节省了资源，同时呢可以提供防护的效果。那如果你要做到这个目的，你对那个高度可变的脑袋去做就不行，因为它每年都不一样。所以你针对某一个今年的脑袋做出来的疫苗的效果，对明年换了一个完全不同的那 像托尼老师把那脑袋已经完全剃过了，你再用原先的这个就不行了，套不上去了，所以你就不得不调配方。那么在08年的时候，当时有多个不同的研究小组都注意到一个现象，就是当他们分析相应的感染者抗体的时候，是对 H1 的抗体，一号血凝素的抗体。但是呢，当时他们发现这个 H1 抗体居然也对 H5 的病毒部分的流感病毒也产生了中和作用。也就是说，它这一种抗体能够同时对两种亚型起到相应的作用。从这里开始，人们意识到，哦，原来那个杆子上的靶向的位置可能可以跨亚型，对多种亚型同时起到作用。因此呢，这个就是迅速开启了所谓通用流感疫苗的研发。也就是说，我们要把目标重点集中在自然机制当中产生，可能是不是那么多，也不是最优先的，然而是有用的一种，通用的一个靶点在那个杆子上，而不是脑袋上。所以这个就做下去了。经过这也十年了啊，从08年开始这十多年的研究，本来我刚才讲了19年是大家最关注的是这个事情，因为如果在19年你去问全世界的病毒学家，下一波的全球性大流行就是 pandemic 不是 epidemic 不是局部流行的这样的流行病，你认为最可能的病毒是来自于哪一种病毒，应该大多数人的回答告诉你都是流感病毒。流感病毒的某一种变形重组后的结果可能会带来致命性的全球大流行的结果。那他们的依据主要就是1918年的西班牙大流感和1968年的大流感，都是流感病毒。在其他视野内当时没有预测到会有别的类型的病毒，比如冠状病毒会造成大流行，没有这样去想到的。大多数人恐怕优先预期要防的是流感病毒，这就是为什么通用流感病毒在那个时候很被受重视啊，而且十几年了，要快要出结果了，这么多的研究动物模型都在做了，而且目前现在已经即将要有进入到人体的实验了。可是呢，没想到出现 COVID-19 之后呢，一下这个也是让整个的病毒学研究领域出现了一个重大的知识的更新。哦，原来其实我们真的是人类的知识很有限。这个流感病毒这知识总是慢慢更新的啊，比方说这流感病毒人们现在慢慢的意识到好像有这么一种迹象叫做印记现象，病毒的印记现象。什么叫病毒的印记现象呢？简单的说就是你身体的免疫能力免疫反应好像并不完全取决于你最近感染的那个病毒是什么样子。照我们通常理解是这样啊，我们免疫系统刚刚打完一场仗，那肯定对上一场仗的敌人印象颇深呢。所以我们的机制应该是针对内型的战争的敌人然后做出相应的准备。印记效应说并不是这样。人类的免疫系统的反应好像很大程度上是取决于你早期，比如说你童年期婴幼儿期你遇到病毒的时候，那个时候你遇到的是什么敌人，那个印象是非常深的，一直留存在你终身都是如此。你比方说1918年的大流感，西班牙大流感，当时为什么这么严重？有一种理论啊，就是现在印记现象越来越多的证据在开始有这种线索了。人们就分析，可能是当时的那一批人，他们的年轻的时候，恐怕没有经历过与西班牙大流感的这个病毒的变体类似的病毒。所以，由于他们的印记不对，当西班牙大流感来的时候，造成了非常严重的后果。但是同样的一批人，等到他们老年之后，50年之后，1968年，老年了，按理说人老了应该相应的免疫系统会减弱嘛，防护能力差。诶，但是68年的大流行的时候，他们同样的这一批人，你去观察这个老年群体反而受影响不是那么的大。这有可能是因为那一个68年那一波的病毒和这一群人在童年时的印记是吻合的。还有呢，比如说06年有一篇论文，它非常有意思，它研究了感染的流感之后的致病的后果，比方说很严重啊或者很轻啊等等，有这样的一个后果的区分。然后它关注看和什么样的因素有关，比如和你的年龄是否有关，和你的出生的这个年份是不是有关等等，它列了一些因素。我们应该觉得年龄大肯定是一个弱项嘛，所以你应该造成比较严重的疾病。年龄轻肯定好一点。出生年份这个有什么关系呢？我早几年晚几年出生有什么影响呢？诶，但是这项研究就发现很奇怪。同样都是老年人阶段，比如说都是60多岁啊。按理说呢差不多身体条件应该处于相当的状态。但是在这个情况下你去对比就发现他们的表现明显不一样。 最后发现关联的因素在哪儿呢？关联的因素是在他们的出生的年份上，出生年份接近的，最后的整个预后情况表现是差不多的，是严重还是中等还是轻症。哎，这个就奇怪了，同样是老年人或者同样是中年人，怎么就和出生的年份有关呢？这就提示人们可能确实是有印记效应。那现在是得到越来越多的证实了，所以这个知识总是不停的在补足的。好，那这当然是一个知识建设了。我们回到说通用流感设计，既然我们前面提到从08年开始人们意识到那个杆上的靶点，如果你的中和抗体是瞄向这个地方去中和的话，因为那个杆它不太变，你那个亚型变来变去变的都是那脑袋杆都是差不多的，所以我一个杆上找到一个合适的靶向的目标的话，而且能够比较有效的诱导出免疫反应的话，那我有可能真的就是跨多种亚型就起作用了。那如果是这样的话，那可能临近的几年我也许用一种疫苗就行了。这个就是设计的一个来源。现在呢，大体上来说通用流感疫苗呢是两种办法。第一种呢就是具体的去研究杆上咱找哪个靶向，那当然会取多个点了。这个呢就是大量的这个此前的研究重点集中的领域，它会找到各种各样的天然的抗体，或者是打了疫苗之后激发出的人体的抗体收集起来，去找哪一些这些抗体呢会有它的目标，结合目标是在那个杆上，而且呢是共同的一个位置，就是相当于是找到可以靶向的位置，这是一个很热门的话题啊，很多人去研究这个方向。再有呢，你不是光找到位置目标就行了，那个目标不一定能够有效的激发起免疫反应，得诱导出人的抗体，就是能结合到这个位置，得让它工作才行，所以呢这还要配合一定的蛋白质工程啊，所以此类方法做出的疫苗现在正在研究过程当中啊，动物模型做的效果还不错，这个呢就是一类路径。第二类路径呢是用微型的病毒，就是纳米病毒颗粒来做。纳米病毒颗粒我们可以现在控制它的机制，它可以做到多次暴露，我们可以把多种不同亚型的流感疫苗的颗粒把它们做到一起，然后多次暴露给人体，多次暴露给我们的免疫系统，使得免疫系统不断的识别，不断相当于训练过程强化，在疫苗一次疫苗当中就全部把这个过程完成了。这样子做的结果也可以使得我们可以对多种的亚型同时起到相应的预知和防护能力。所以大概是这两种方式现在都在进行当中。看最后的结果了。比如说我们目前的冠状病毒的流行，很多人认为呢会像之前的流感的情况一样，慢慢的经过几年之后变成局域化的一个过程。或季节性的一个疾病。那这个看最后它走向了会不会真的是如此，希望它是如此。好，但是流感呢恐怕呢变成现在已经是这个结果了。但是如果我们要想降低它带来的影响，特别是经济上的负担，那通用流感疫苗呢恐怕就是一个最好的解方。我们也期待着它能够尽快的通过实验啊，然后呢能够造福所有的可能易受这个感染带来严重后果的人。